耶雅敬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那么这个马探雅就叫西底家，就他改名叫西底家。这个呢就一定是他的耶雅敬的父亲叫耶雅敬的弟兄，对不对？弟兄啊，因为这个耶雅敬啊，一斤两斤的斤啊，他是约他的父亲叫约雅敬，二十四章的第一节。那么这个是他的叔叔呢，马探雅，就叫西底家。那么他是他的叔叔。好，我想这里呢，就是说到约雅敬被掳了。那么约雅敬被掳了，现在掳到巴比伦去以后，我们刚刚读的，就叫他就叫耶格尼亚了。啊，名字改成耶格尼亚了。好了，那么耶格尼亚呢，他就生了所罗巴本，先生撒拉铁，撒拉铁所所罗巴本，他是王的后代，约亚金是王的后代，他是做王了吗？做王之后就把他掳去了，掳去以后，他到了巴比伦，就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叫撒拉铁，撒拉铁又生一个儿子叫所罗巴本。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的，第二处我们就读第二节的。除了所罗巴本，还有一个人叫耶稣雅，叫耶稣雅。现在我们来读读耶稣雅的历史。那请把历代志上第六章，请我们翻过来。历代志上第六章，好，我们读第三节，六章的第三节。暗南的儿子是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利暗。我们知道这个亚伦呢，就是祭司，所以他的后代都应该是祭司。利未人不都是祭司啊？只有利未人亚伦的后代才是祭司。所以现在我们看后面，就是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夫，以利亚撒以他玛。我们知道亚达纳比夫在献燔火的时候死了，所以亚伦只剩下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利亚撒，一个是以他玛。那么第四节就是讲以利亚撒的后代，就是亚撒的这个亚伦的有一个儿子的后代，他的后代啊，那就我们这个后代一个一个我们就不去读完，那么我们读到第十四节，请我们读十四节。第十四节，亚达利亚生西奈亚，西奈亚生约撒他。十五节，当耶和华借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约撒达也被掳去。啊，现在记好啊，这个名字叫约撒达。啊，他掳的时候就把约撒达掳去了。那么这个约撒达和我们今天说的读的耶稣雅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请把我们以斯拉基第三章我们翻过来。以斯拉基第三章，请翻过来。第二节，以斯拉基第三章第二节，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拜拜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造建筑以色列神的坛。你看到没有？这里就看清楚了，耶稣雅就是约撒达的儿子，约瑟达是祭司的后代，被掳了啊！约瑟达被掳去了，所以约瑟达被掳以后就生了一个儿子叫耶稣雅。看来这个耶稣雅的年龄啊，比所罗巴伯大了。所罗巴伯是第三代，这个是第二代，但是他是祭司啊，他是祭司。所以这里说到了这两个人，一个所罗巴伯，一个耶稣雅，我们清楚了，所罗巴伯是王的后裔，耶稣雅是祭司的后代，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间必须有王和祭司这两个体系都必须要有人。那么在我们新约里头今天没有了，今天的王和祭司是一个体系了，因为都是基督，基督又是王他又是大祭司啊，是一件事情，这旧约是分开的，新约是合在一起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读第五书第四十三节，这里有一个名字叫尼奇林，括号就是殿狱的意思，上面除了这个历史的记载，这个家谱的记载，在第二章里头啊，四十三节以前都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啊，犹大的后代，那是很清楚的。那么四十三节到五十八节就是尼基林和所罗门仆人的后代，这些人不一定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归顺了以色列人，很多代的以色列人中，所以他们成为尼基林。尼基林这个翻译就叫殿狱了啊，英文就是 temple servant 啊，这是殿里面的仆人，他们不一定是以色列人。那么从第五十九节到六十三节就是可疑的人了，这些人说他是以色列人，说他是犹大的后裔，可疑的啊，所以不敢决定，因为他们说可疑就是 doubtful， 就是这些人呢弄不清楚，
可疑心的疑，
这些人呢就弄不清楚到底他们是不是以色列人，所以最后这些人啊要等神兴起了决断的这些先知才可以了，祭司兴起来，就是用乌灵和土灵决泥的祭司兴起来才可以决定他们，因为他们不敢说了，因为过了七十年他们说他们是，现在不敢讲，所以要神最后定了才能定，他们不敢随便的定啊。那么现在就是说仆人这一部分第四十三节有一个叫尼提林，什么叫做尼提林呢？现在我想我们也可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呢请我们读约书亚记，我们读过的第九章，约书亚的第九章，我们先读第三节啊。这里我们知道约书亚领到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啊，进迦南的时候啊，他们过了约旦河，这个时候啊他们在前面我们看见已经灭了耶利哥城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啊，第三节，基甸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神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拖在驴上，将补过的旧海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的，他们到了街甲云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离远。以色列人对这些西位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离远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从什么，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或者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斯本王西宏或在亚斯塔鲁的巴山王沃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来现在都干了长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来现在已经破裂了，我们这衣服好显，因为道路很甚远，也都穿旧了。实际上他们就是迦南人，他们叫冒充，他们不是迦南，是比迦南还远，如果是迦南人就要把他灭掉， 所以他们怕，所以他们就来说假话。那么最后也是亚黑他们立约了，我们都读过了，我们记得立约把他们怎么办呢？好，那就是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因为立了约就不能随便杀他们。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这是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那么这些畸变人就是做劈柴挑水的人啊，在会众中间，因为他们有会幕啊，为了这个会幕劈柴，要献祭，要挑水，要洗这些祭物，他们就做了这一个。这是一种人，就是畸变的人啊，他们是做了劈柴挑水的人。好，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民数记啊，往前面翻三十一章，民数记这里是说到米甸人啊，以色列人要米甸人他们欺负以色列人，所以现在要在米甸人的身上要报仇，报仇以后呢，他们就打败了许多的米甸人，那么打败米甸人以后要把他们的人数，就有一部分人要给祭司啊，要给利未人。好，所以在这里你看啊，第三十或者四十节，第三十一章的四十节，人一万六千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有三十二口，归耶和华也就是到会幕里头来服侍神，这就是归利未人。所以第四十二节那里讲，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他们的。第四十七节，无论是人口是圣属，摩西每五十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些人神也赐给了利未人，他们在帐幕里头的侍奉，看守帐幕的这些人以后也做了殿狱，就是在圣殿里头啊，这些人的后代都是在那里做被掳来的这些人啊，有的一个是畸变人，一个是利未的米甸人，这两部分我们在这里都从圣经里可以找到他们的。好，我想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圣经里头说的殿狱，殿狱了，就是以后就在圣殿里头，也就是他们的后代要在那里侍奉。以后呢，我们再读往后面读以斯拉记，还可以读到他们的事情啊，以斯拉记。那么这里就是说到尼提宁啊，什么叫做尼提宁？就是殿狱，他们是哪里？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是被掳来的，或者自己愿意来定条约的人啊，这一种人。另外就是五十五节，所罗门仆人的后裔，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那么所罗门仆人的后裔是些什么人呢？那么我们请把这个列王记上第九章，我们可以翻过来，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二十一节，第二十节读起，列王记上第九章二十节读起。至于果州省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夫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好，就是这些人了。就是这些人啊，就是国内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就 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他们就做所罗门他们的夫人。另外尼提林这些人就是在圣殿里头服侍啊，挑柴劈柴挑水啊，就是这两部分人，这些人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他们也愿意回来，你看他们还愿意回来来重新要侍奉神啊，重新侍奉神，所以他们也就回来。好，现在呢我们请我们还把第三章把它读完。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客城，那时他们如同异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毕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殿，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在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希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利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许的。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和其一的弟兄，就是祭祀立位人，并一切被掳 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立位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雅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毕和他的子孙，立位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都里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祀揭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茶，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荣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祀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
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到了七月，七月以色列人住在歌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到了七月他们要聚集在耶路撒冷呢？因为七月是神所定规的节气，七月有许多的节气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已经读过的这个节气啊，我们要请我们再读一读，好吧？那么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民书记二十八章，这里啊，我们就复习一下。第二十八章啊，神就告诉以色列人，第一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也要按日期献给我。这个日期是怎么献法啊？这里就讲。第三节，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供养羔， 每日两支，这是以色列人每天都要献祭，你看没有啊？不是今天献了明天不献，那是每天都要献，那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奉献那是每天的啊，不是一年一次，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星期一次，那是每天的啊。这里是说的每天，第九节就是说的安息日，那是 七天有一次的安息日。第十一节就是月所，就是月初，每个月的月初还要献。十六节就是正月十四啊，这是逾越节，无酵节啊。正月，正月完了以后啊，我们就要看二十九章了。第一节，二十九章的第一节，七月初一日，你看七月就是下半年的开始了。七月初一日他们就要盛会，七月初一日要开始有盛会。七月初十，第七节，七月初十日这一天是赎罪日，啊，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第十二节，从七月十五日开始，他们又要守节七天，又要守节七天。啊，所以你看这七月份这个节气就很多了，啊，很多了，一直要到祝棚节，啊，到祝棚节。好，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读以斯拉记第三章。所以第一节到了七月，七月份就规定好了，七月一号他们就要有会，有盛会，所以他们就从啊全地，他们就火来了，来了以后呢，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第二节，那么我们就看耶稣亚和所罗巴白，他们就和他们的弟兄起来，就先建筑以色列神的坛，现在还没有圣殿，要先建坛，因为七月一号开始他们就应该献祭，所以必须要有坛。好，然后啊，就按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第三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筑坛的地方不能变，原来的根基在哪里，坛被毁了，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们重新筑坛。所以在上面就献耶和华，献早晚，献燔祭啊，早晨也有，晚上也有，这是规定的，七月份的规定的献燔祭。以后呢，就要到第四节，到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啊，祝棚节也要献祭。所以第六节，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这就对了。刚我们说民数记，他是七月初一他们就要有盛会，就要献祭，所以以色列人就聚集来，要照摩西的律法书上所写的做，这是一方面。第七节开始就告诉我们，他们就要准备木料啊，所以要把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再运到约帕，要为神建殿，要准备香柏木，都是要给石匠的钱，要准备石头啊，这是提到。到第八节，就是北京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你看现在是第一年的七月，看见哈，到第二年的二月，好，他们就在这里呀，就开始建殿了。所以第十节，匠人的耶和华奠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最好，因为这是一个大的事情，立殿的根基，所以立殿的根基是第二年的第二月才立殿的根基，因为他们必须要准备，准备石头啊，准备这些东西。祭司穿礼服，这个礼服啊，在第二章的六十九节那里有祭司的礼服， 第二章的六十九节，因为他们啊捐进给祭司的礼服有一百件啊，祭司要穿礼服，这就是为了建殿，他们知道要把这些准备好。你知道现在以色列人啊在耶路撒冷也要准备建殿，所以在建殿以前他们有许多东西都要准备好，听说是准备好了，就是等到动工啊，就是当时他们也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啊。在这里他们就第十一节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不为善，但是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三章把殿的根基要立定。十二节，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殿的根基，并大声哭喊。这里有些老年人过了七十年，可能当时十几岁，现在八十几岁，当时二十几岁，现在九十几岁，身上把他们留在地上，所以看见这种情况他们就哭了。我想这个哭啊应该是 喜乐的哭啊，为什么？因为神眷顾了他们啊，所以他们都在称谢神。今天还有今天在为什么见面啊，我想今天呢我们读到这里，但是这一个应该是一个预表，以色列人他们回来重新建造圣殿，应该对今天的教会来讲，今天是一个预表，今天是一个预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也是对教会的一个预表。那么你就说教会今天是被掳了吗？好像没有掳到哪里去啊，我们还是在这里聚会啊。什么叫做被掳呢？被掳就是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不敬畏神，不听神的话。神派了先知去给他们讲，神的使者去给他们讲，他们都不听，他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神的话，神就离弃了他们，离弃他们。当神一离弃他们的时候，这就是说明他们就被掳了。被掳的最重要就是离开了原来的地位，本来应该在耶路撒冷的地位变了，而且神已经离开他们，离开他们。那么这里在新约来讲，教会也有被掳的时候，教会的被掳就是教会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那么又要照自己的人的办法去做，这种情况就是教会被掳，教会不了，所以他的地位已经变了，不是站在神要他站在这地位上，失去了主的同在，失去主的同在，这就是教会被掳。那么在教会被掳以后，神就是要做恢复的工作啊。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就说到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你看教会被掳第一件事情，我们看以弗所教会来讲，他就失去了起初的爱，所以你看到今天在许多的教会里面，你摸不着这个爱，人和人中间不是有爱的关系，不是彼此相爱，你看有利害的关系在里面，有利害的关系在里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情况都是这个里面。然后你又看见从以弗所教会以后，一直就看见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就在里头，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个中间的阶级的人出来，中间的阶级，这些人就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都不能够做祭司侍奉神，只有我们来带领你们，我们在中间。所以你看在天主教里面就有神父，我们你的认罪祷告，一个教徒要到神父那里去认罪，然后神父再帮你到神的面前去求，有的还要帮你到玛利亚的面前去求，你看你自己不能去求，这是中间的阶级出来。那么今天在教会的里头，基督教的里头有牧师制度啊，有牧师制度。我们说过，我圣经里跟我看见牧师是一个恩赐，它不是一个制度。这里就是把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把它带进来。那么这里就有很多了，很多就是教会有许多的做法。比方有的人问过我，我是不是每一我要捐十分之一啊？规定是十分之一，圣经里在新约里有规定十分之一。应该是怎么做，很多很多都是人的规定，人的办法，人的规定，人的办法，教会里头的选举制度，这也是人的办法啊。 选长老、选执事或者选什么牧师的案例，这都是人的烦恼。所以人就已经这些侍奉神的人已经远离了、偏离了神的话。所以今天就是要回到话里去。你离开了神的话，不能听神的话，神就离开了这个教会。所以有的人觉得说，我在那里听到，好像坐在那里没有得到圣灵的供应啊，圣灵的供应怎么办呢？啊，这个星期五在菲比家里聚会，那么有一个青年姊妹是戴眼镜的，他中文不会讲的，那么后来他来谈，有一个姊妹会讲一点，他就说，那么他现在是在日本教会啊，他说他很 depressed， 他觉得好像得不到供应，而且要他侍奉的事情很多，包括弹琴啊、什么主日学啊，这些要去做，他不想做。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好好祷告，那就只有在神面前祷告啊。那么就是现在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恢复的目的，神恢复的目的，就是一定要回到神的话里去，没有别的路。如果神激动了我们的灵，那我们就按照神的话回去，只有这一条路才是能够建造殿。我们知道建殿的意思，殿就是代表教会，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那里说，我们就是神的殿。在彼得前书那里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活石啊，建造成为灵宫啊，那就是神的殿。教会今天就是神的殿，神要住在教会的里面。但是今天常常神不能够住在教会里面，是被人把它排除出去，神不能住在里头，主不能住在里头。所以在老底家的教会，主耶稣是在门外叩门，这个教会已经把主关在外面，主到外面叩门，主要进来，但是他不要出去。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神的话里去，这个就叫恢复啊，要主回来啊，一切要照着圣经上的主啊。我想这一个就是一个预表教会的问题。那么在整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里头，你就看见那里告诉我们教会的情况已经非常非常不好，非常不好。那么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处的地方，那么我前几天把这个1992年有个叫基督徒日记，他们送了我一本，我翻一翻，在香港已经有登记的是900多个教会，已经登记的900多个。那么还有很多我知道没有登记的，我说知道在聚会处啊这个地方都没有登记，那加起来就1000多。每一个人都说我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了，都是教会的身体，都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到底哪一个是基督的身体啊？基督只有一个头啊，他不可能有1000多个身体，那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教会啊？不是。所以基督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身体，那么这一个身体就是教会。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回到圣经里说的，就是主所说的教会的里面去，就是怎么样才是教会啊，才是真正主的身体。这个需要在今天有所看见，也是主要来的时候非常的近。那么我们怎么来侍奉神，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我想这是非常重要。好的，我想我就交通在这里，可能还有一点时间了，我们留一点时间交通好吗？
嗯，
好的，好，我们有点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以斯玛记留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掳以后，你仍然眷顾他们。虽然经过70年，这里还有一个恢复。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哦，我这里古列也准备好了，所罗巴伯、耶稣亚都准备好了，连以色列人的名也都准备好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凡是有心意向着你的人，你总不丢弃他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应着你自己的话，我们愿意在这里做一个听你话的人，我们愿意做一个跟随你走这条道路的人。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把你自己的话启示在我们里面，求你激动我们的灵，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能够走这一条道路。我们的主，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过来，但愿从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去，但愿人的话不是出于你的，求你让我们都忘记，求你用血洁净，求你纪念我们下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